好，苏明莹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剪了好几个小主题了，都跟苏明莹有关。有关苏明莹这几个字，在圣经原文里面这个命，生命的命，它实际上是以魂灵魂的魂来表达的也就是说，你把苏明莹当成苏魂莹属你的魂的莹那样子去理解，更加切合圣经的原意。你说这个命和这个魂有什么差别呢？这可能就是中国文化和圣经文化之间一个很大的差别。你看看，当一个中国人碰到什么紧急的事情他发出来的求救的那个话是什么？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是啥？不管你是救老天爷救你的命，还是救人救你的命救命啊，就是从你口里发出来的声音了。所以在中国人的观点里面，很少有魂的这个概念。西方人就不一样了，你看看电影上视频上，你会看到当海难发生的时候，不管是大船小船在受难的船上就会挂着一个横幅的标语了这里面简简单单三个字SOS 是英文的如果你把这个 SOS 照着英文原来的意思，它是告诉你说 Save our soul 如果照着中文去翻译的话直译就是拯救我们的魂请救救我们的魂。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个很大的差别吧，是不是？第一个差别就是他没有喊救命啊，而是救你救他的魂第二呢，他不是说救我的魂和救我的命，而是说救我们的魂这里有个集体的观点，因为你在床上嘛所有的人都在这个船上，这个船上的人又不就通通都死掉又不呢就通通都蒙救，所以呢他们是一种整体的观点挺强烈的又不就大家一起生又不就大家一起死所以是 SOS 救我们的魂吧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很大的差别。那讲到魂，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就是以我们经常讲的三观什么生死观啊、世界观啊、价值观这些东西来做衡量的嘛，是不是？实际上，神的救恩、耶稣的救恩，就是要救我们的魂。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得救以前那个魂就是等死了，是不是？但是呢，你愿意向神求救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就来救你的魂，换句话说，他就来改变你的三观。一旦你的三观被改变了，那你这个人的灵魂就得救了。灵魂得救了，接下来你的身体肯定也就跟着灵魂得救了，这是一体的，灵魂体是一致的那如果你的魂是死亡的，那你就像个孤魂野鬼一样 虽然在灵界那里飘荡，但是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活人，是这样那么一回事。那好了，你说这个魂那么重要，那这个魂是以什么去作为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呢？就是钱，很简单哦。你看世界上的人哦，不管是好朋友还是一般的朋友啊，大家都说嘿，什么话都可以讲啊，千万不要跟我提钱财的问题啊。一提到钱的问题，后面一大堆的问题都来了哦。所以平时大家都好好的啊，我跟你借钱，你跟我借钱，一有钱财的问题的纠结的时候，之后马上问题就来了，关系就破裂了，等等这些事情就发生了。那在传福音，在属灵的层次，道理是如此啊。现在神跟你讲什么福音，你都可以接受，但是他一旦动到你这钱财的问题啊，圣经那边叫马门啊，如果你碰到马门的时候，马上问题就来了哦！你是把主真的当成你的主，还是把马门把这钱财当成你的主？这个就太不一样了，是啊。所以你看看赎命银，它为什么以银作为一个象征呢？就是告诉你，如果你的魂又得救的话，你势必去面对钱财的问题。如果在钱财的问题出不来的话，你就别告诉我说你得救了哦，还差点呢，哦，所以因着这个原因啊，赎命银才会以银为一个象征，为一个单位来提醒你，哦，不管你是财主还是穷人，你面对着马门钱财的这种考验啊挑战，它是绝对跑不了的，哦，所以从这一点上，你就可以明白。在你的救恩道路上，不管你说啊，我对神有多么忠心，我多么爱他等等这些，对，话你可以怎么讲都行。但是真正对着钱财的考验的时候，你到底是神的人还是鬼的人，嘿，那就容不得你自己说，哎，我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它是由你自己的行为，由你自己的行动在决定的，神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这里我就要特别提到我们这一个平台，当你要入会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个会规，就是规定说你要交180块，如果你没有钱，那可以分期付款，是不是？其实这个原则就是从前面我们讲过的哦，富足的不可以多出，贫穷的不可以少出的这个表面的原则。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把赎命银的实质，这是又把你有的通通拿出来，那相信没有多少个人会听得下这种话，是不是？现在不要说叫你拿很多，光是180块的会员会，很多人都在那里犹豫不决嘛，是不是？有的是真的穷啊，没办法，那好，你分期付款，神知道你的心，是不是？但是有的人根本一听到说，哎呀，我要救赎命营，你就闭得眼眼的。所以如果是这一种心态的话，别说你又得到神的同在，可能接下来你又接下来的这一种困难的日子里面不受灾殃都很难了。我们一开始就把约拿单那个例子告诉大家了，不是说等到有问题的时候你才跟神求救，而是在数点兵丁的时候，神就会知道你的情形怎么样了。所以我们鼓励每一个人来接纳自己的赎命银，就是让你知道说，为了和神同在，你一定要付些代价的。现在没有就你说 一下子啊，你就能够看得透啊，看得开，把所有的钱财拿出来，没有那么容易的。但是可以当成你一个初步的学习嘛，是不是？我现在从很小很小的一步起步，然后就慢慢学习，神释放啊我的耐心被马门被钱财捆绑的那一个东西啊。一旦你从这里面走出来，那十字架的道路你就真的是迈上第一步了。那接下来圣灵自然会照着你的情形一步一步的来带你，直到最后进入神的同在，进入天堂你所在的那一个属于你的位置。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在这里呢我就特别把魂和钱财这个关系把它点出来。有时候你听后可能会觉得好像不大舒服，就像因着人都避免去碰这个问题嘛，为什么你又去碰它呢？那就是因着圣灵这个时候让我们明白前面没有多少的时间让我们去学功课，是吧？你可以现在把钱财守得很紧，但是当接下来有很多你看不到的状况发生的话，可能你所有的财产包括你的房地产啊或者是股票啊等等这些一刹那之间就没了。那个时候你没的时候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因为完全是在一个被动的情况底下，像那个台风一样把它刮走的。但是现在在那个时间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你能够利用现在为时不多的时间，像圣经说的聚财在天，你就揪出你的赎命银吧，是啊，聚财在天。那个时候呢，不但在接下来的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你不会受灾殃，而且你得到了永生，真正的进入永生的那一个时机。因为永生是必须和你的生命相配的，不管你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层次，如果你真的想和神在一起得到他的同在的话，你免不了又面对钱财马门的考验，这也是这一次我最后跟大家交代的谜底吧。每个人包括我每个人都要面对着这一个考验。如果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的那种诚实的心，你可以跟神表态，哎，我实在是难以过这一关，但是你赐恩赐给我，赐恩典给我，让我能够在这样子一个环境里面，提前聚财在天，让我这些钱财能够发挥它的作用，为我的生命奠定。这是目前我们从赎命银这个概念得到的一种最实际的最切实的想法和应该走的一条路。也许我还可以用一个更加简单的比喻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赎命银的实质，解开赎命银的谜底。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电影或者视频上可以看到一个镜头，就是一个拿着刀或者是拿着枪的抢匪，他就把这个枪或者是这个刀顶住一个人的脑袋，然后就送给他一句话，要钱还是要命。好了，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说该怎么办呢？如果说这一个抢匪他倒霉了，他又抢的那一个人刚好是碰到一个像李小龙这样的武林高手，那您想想那个李小龙一脚踢下去，这一个钱伟就倒地了，不但拿不到钱，而且他的命呢，就在李小龙的脚下了，又生又死， 都还未定呢。所以这一种情形，就是说你这一个人如果纳入宿命营，那么呢，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只要有神的同在，你就一定平安无事。因此我们看不见的天使天君就在我们的周围啊，如果神要保护我们的话，这一些天使天君一动手，别说李小龙，就是更厉害的武林高手都没有办法顶得住，是这样。所以你的命就在神的手里，你肯定就不会受灾殃，就像我们以前讲的耶拿丹的例子一样。那好了，反过来，如果是一个没有那宿命营的人，那当你面对着这个镜头的时候，你肯定就会在到底是又命还是又钱的这个问题上挣扎嘛，是不是？而且相信大部分人都会乖乖的就把钱拿给他了，是不是？因为就比有命就还有钱嘛，是不是？啊，但是呢，从这个问题上，你就可以去思考，那宿命营这件事情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考验，因为当你碰到钱财的时候，你肯定里面就不踏实了，所以实际上神就是一直要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说钱财这个东西它是好用的，所以用这一个马门来代表钱财，就好比说是把这个马门当成一匹马嘛，是不是？所以钱财在你的手里，应该就是你可以骑的一匹马，它是你的工具哦。所以如果你底下骑的是一匹羌米马哦，代表说你有许许多多的钱财，很好啊，是不是？你就骑着往前走嘛，是不是？可以用这一匹马为你做了多少的事情呢？哦，所以并不是说哦，这个马门啊，一碰到它的时候你就害怕它啊，或者是怎么样，而是说神现在把你这匹马交给我，我就好好的骑你哦，为神所用。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有这样子的一个行动的话，那就说明你真的是一个与神同在的人。所以从这一个角度你去理解，就会明白说圣经一直告诉你一句话，完全的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所以面对我们下来的这一种充满着变数的日子，我们不要害怕，只要我们纳了宿命营，我们与神切实的同在，你就不管什么事情你都平安无事的，可以一直活到见主的面。